讲述美国往事，品味人性温度。欢迎收听《美国故事》。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美国故事》。1970年的3月，在堪萨斯州托皮卡市的一间实验室里，有几位美国科学家正在紧张地盯着仪器的屏幕。他们刚才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人的心脏在没有任何药物、没有任何外力干预的情况下，凭空就跳到了每分钟300多次，进入了一种医学上足以致命的危险心率。当时房间里是死一般的寂静，直到那个被试验的人重新开口说话，语气平静得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这并不是魔术表演，也不是宗教仪式，这是一场严谨的科学试验。主角呢，是一位从喜马拉雅山走出来的瑜伽大师，叫做斯瓦米·拉玛。1925年，斯瓦米·拉玛，他出生在印度北部。接下来的故事里，我们就管他叫拉玛。他从小呢，并没有进入普通的学校，而是被一位著名的喜马拉雅瑜伽大师孟加拉巴巴收为徒弟，带着他进了寺院和洞穴，从幼年起就开始接受瑜伽、冥想，还有印度古老精神传统的训练。不过，他的老师并没有把他一直留在山里，反而是不断地推着他走向更广阔的世界。他后来接受了印度和欧洲的高等教育。根据资料记载，他还在英国牛津大学求学，这让他身上逐渐地形成了一种极其罕见的组合，既深谙东方几千年的修行传统，又开始理解西方现代知识体系。在1949年，年仅24岁的他被任命为印度南部一处重要的宗教中心，叫做商杰罗阿舍黎的负责人。而这里呢，是印度精神体系里数一数二的显赫职位。可是仅仅3年之后啊，他就主动辞去了这个位置，重新又回到了喜马拉雅山，跟随着老师继续修行。一个24岁就登上了宗教巅峰的年轻人，选择放下自己的身份和荣耀，这个决定本身呢，就已经说明他真正在乎的并不是地位，而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那就是一个人通过修行而最终要达到的一种境界。后来在他的修行当中，他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说，如果这些古老的瑜伽方法是有效的，我能不能让现代的科学用仪器亲自把人身体上产生的变化测量出来？也就是说，并不是盲目的只凭信徒去信，而是要靠实验数据去证明修行带给人的改变。于是他就来到了美国。他先是与明尼苏达州的圣保罗市一家退伍军人医院的医学卫生诊所的主任丹尼尔·福格森医生结识，在医学的监督下，他当场展示了自己能够随意控制脉搏的能力，这让福格森医生大为震惊。福格森随即把这个消息转告给了当时正在堪萨斯州托皮卡市梅宁格基金会主持生物反馈研究的埃尔默·格林博士。格林呢，和他的妻子爱丽丝是生物反馈这个研究领域的开创者，他们多年来都一直在探索一个问题，就是人能不能主动控制那些通常被认为完全是在自动运行、不受意识支配的身体机能，比如心率、血压、皮肤温度、脑电活动。于是在1970年3月28日到30日，拉玛正式走进了梅宁格基金会的实验室。这可是一间货真价实的现代生理学实验室，他的身上呢，被贴满了脑电图、心电图，还有皮肤温度传感器的电极片。每一次心跳、每一道脑电波、每一丝血流的变化，都会被仪器忠实地记录下来，这可容不得半点的虚张声势。在实验当中，最先让科学家惊讶的是他对皮肤温度近乎分区操控般的调节能力。他能让自己右手不同部位的皮肤温度在短时间内出现最高达到华氏10度，也就是 5.6 摄氏度的明显温差。这就意味着他似乎能够凭借意识 有选择性的收缩或扩张身体局部的血管，精准调控血流分布。紧接着，他又展示了对脑电波状态的自主切换。研究人员观察到，他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让脑电活动在阿尔法波、西塔波乃至代表深层睡眠的德尔塔波之间自由转换，仿佛啊能随时调频进入不同的意识状态。但真正让整个实验室屏住呼吸的是接下来的一幕。拉玛提出要向科学家演示他能不能有意识地让自己的心脏，这个人体最不可能被意志直接支配的器官，进入一种异常状态。在后来的记录当中写道，房间里安静了大约两分钟，紧接着心电图记录仪上的曲线突然剧烈地紊乱起来，监控室里的研究人员一度以为仪器出了故障，紧急把心脏科的医生请来核实，结果证实这不是仪器故障，是拉玛的心脏确确实实进入了一种叫做心房扑动的危险心率，心率一度飙升到每分钟300多次，心脏跳动过快，甚至已经没有办法有效地把血液泵送到全身。如果这种状态失控，随时可能发生中风甚至猝死。这种异常的心率状态整整持续了 16.2 秒。随后他又平静地让心脏恢复了正常跳动。事后啊，科学家们特意向他确认，在这段时间里他的意识是否清醒。他给出的回答同样出人意料。他说自己不仅全程清醒，甚至还能一边维持这种危险的心率状态，一边正常的与人交谈。他后来解释说，自己做这一切并不是想证明自己是魔术师或者是超人，而是想让世人明白，通过训练和控制自己的心智，一个人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那些被称为不随意机的身体机能。这背后的原理正是自主神经系统，而这个系统恰恰参与调控着人体大部分与压力和疾病相关的生理反应。这几场试验呢，很快在美国科学界还有大众媒体引发了轰动，先后被《超个人心理学杂志》、《纽约时报》杂志、《花花公子》、《今日心理学》、《时代周刊》等多家主流报刊报道。连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读到相关实验后都直言太令人费解了。更重要的是，这些实验后来被公认是生物反馈疗法这一科学真正意义上的奠基性的研究之一。他第一次用严格的科学仪器证明了人类的意识训练或许真的能够触及身体深处那些原本被认为不可控的角落，也间接为日后的压力管理、身心整体健康之类的理念在美国的兴起打下了最初的科学基础。如果说故事到这里结束，那拉玛最多只能是一位神奇的修炼人或者是科学奇人吧。但他并没有满足于此，他真正想做的是在东方传统与西方科学之间搭起一座能够持续运转的桥梁，而不是完成一次轰动一时的试验。1971年他在美国创办了喜马拉雅学院，最初呢是落地在伊利诺州，1977年迁到了宾夕法尼亚州的霍恩斯戴尔。1974年学院在芝加哥举办了第一次的国际瑜伽与冥想大会，吸引了约50位演讲者，近3000名听众参加。这标志着瑜伽和冥想开始真正从一个小众的东方传统走进美国主流社会的事业。1981年学院又创办了瑜伽国际杂志。他晚年还反复强调一个理念，人的健康不应该只盯着身体，而应该把身体、心理、情绪和生活方式当成一个整体来看待。这套整体健康的理念后来在美国社会逐渐生根发芽。1996年拉玛去世，享年71岁，但他留下的机构和思想并没有随着他而离去。喜马拉雅学院至今仍然在宾夕法尼亚州运转，继续开展瑜伽、冥想、教育、健康以及人道主义项目。他的多部著作 包括记录自己早年修行历程的书，叫做《静心之巅：在喜马拉雅山的冥想》，至今呢仍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朋友们，喇嘛用自己的身体向现代科学提出了一个直到今天依然值得追问的问题：人的意识和人的身体之间到底存在着怎样的关系？我们的想法还有我们的情绪对我们的身心健康会有多大的影响？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冥想可以代替医院和医生，而也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凭自己的意志就能治愈所有的疾病。但是喇嘛用自己的身体所做出来的实验结果，或许能够带给我们深深的思考。一个人如何面对自己的身体和内心，或许你可以把握在自己的手中。I see trees of green, red roses too. I see them bloom for me and you.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I see skies of blue and clouds of white, the bright blessed day, the dark sacred night,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The colors of the rainbow, so pretty in the sky, are also on the faces of people going by. I see friends shaking hands, saying, how do you do? They're really saying, I love you. I hear babies cry.Them grow, they're like much more than I've never known.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Yes,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